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学习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匍匐，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丰富富。主啊，你给我们有圣经，你也给我们有人类的历史。你在历史当中做何等奇妙、伟大的见证。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位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灵感。得着你的智慧，得着你的聪明，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我们要追求什么，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想的，是你所赋予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让我们在这最后仅存的年间，主啊，能够分别为圣，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设备都能够平安。主啊，使我们共同的在你面前，主啊，敞开我们自己，得蒙你供应的这段时间里边，在你面前再一次蒙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这个
阿门，阿
今
门。
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7章了哈。那么咱们前边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在第9章的时候呢，就是耶稣的工作哈，转向耶路撒冷，那么就表示主耶稣的工作呢，就进入到他的后半段了。那么在这后半段里边，他继续几个方面的工作哈，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训练门徒啊，这些门徒呢将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啊，继续完成。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道成肉身是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来把这个救恩做成。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由教会来完成啊，这个就是普世的宣教的这个工作是由教会来完成，而教会的根基就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些使徒的训练啊，是继续天国事工的那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大的这个计划当中啊，这个训练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仍然是要在大众当中造成影响。那么他在大众当中所造成的影响呢，是关键啊，是为要下一步门徒、使徒他们来建立教会的时候来建立根基。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儿啊，就是你比方说到了《使徒行传》里边哈，这个因为犹大不是因为出卖了主耶稣，然后他虽然后悔了，但是他没悔改啊。他悔但没改啊，所以最后呢，他就吊死了哈，这个自杀了。那么12个门徒当中缺了一个啊，他们就再选一个哈。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先暂且不谈这件事儿。但是他们在选的这个门徒里边呢，他有条件的哈。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要从头到尾一直是跟随主耶稣的，是吧？那么这个条件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哈，就是信仰 就像一只渔，就像这个一张渔网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网它必须是完整的啊，它必须是完整的。所以门徒跟普通的百姓啊，最大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门徒他是在所有的情况下，他完整的了解这个天国的信息，而这一些就是跟耶稣啊，耶稣路过的地方啊，或者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或者耶稣讲过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么这些听的人呢，他们就是只是啊，听了一个部分或者看到了一个部分，是吧？它不完整。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咱们这个星期五上午的这个查经聚会之外呢，我们还有圣经概览哈。那么这个圣经概览的关键性的作用呢，就是让大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信仰，对吧？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无论是哪一个查经班哈，你不要随便缺课，因为这个。你缺失了一个部分，就好像渔网漏了一个洞一样的，所以这个它就起不到它该起到的作用了。你看它是网吗？是，可是呢，它是不完整的，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呢，就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主耶稣门徒训练啊和面向大众他的工作的不同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跟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哈，这个之间的矛盾啊，就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凸显哈，以至于到了最后，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就弃绝了他，甚至于非要杀他不可哈。当然，最后就这些人出卖了主耶稣，最后呢，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了。那么今天进入到17章啊，到了19章的时候呢，的下半段啊，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虽然他这个可能啊还不是在最后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但是呢，就是他的工作啊已经是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了。好。我们这样呢，就先把《路加福音》17章的经文呢，先读一遍啊，看看《路加福音》17章啊，这里边都在给我们说了什么。
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就读过了。那么这一章里边的内容很多预言太精炼这个以至于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不容易把握住这里边的内在的关系。那么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电脑呢它本身它已经带着这个小标题了而且它替我们分了段了。实际上这一些分段呢是不是分得正确这个小标题加的是不是合理这都是很大问题因为这些呢它不是圣经原来就有的这是后来出版圣经的人把它加进去的。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最好是绕开这些东西因为这里边显然有很多这种加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加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在第一个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段其实在这第一个小段里边呢他讲了两个内容是吧那么在前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讲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是吧 不是拉萨路复活故事啊，就是这个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啊，在16章。那么讲到贪爱钱财的问题，对吧？这个讲到忠心的管家的问题，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其实最后啊，主耶稣讲到的这些焦点，他仍然是聚焦在信这个问题上。啊，弟兄姊妹注意啊，主耶稣讲到这个贪爱钱财的问题，是吧？是这个贪爱钱财的人，是因为他不信，所以他才贪爱钱财，对吧？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相信他的供应，他相信全能的神是他的上帝的，是他的神的话，是他的主啊，是他天上的父的话，他就不会在地上再贪婪属世的物质了。是吧？这个，当一个人啊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会对于物质的拥有感到非常的敏感，是吧？当一切都是他的时候，他还需要再去贪婪这些小东西吗？是吧？所以，我们贪婪这些属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真正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对于属天的神啊，属天的天父。的信心不足而导致，所以上次咱们提到了这个关于拉萨路和这个财主的问题，是吧？如果这个财主啊，他的家人，因为这个财主和拉萨路都死了吗？是吧？这个财主说从死里复活的人啊，看见神迹了，那么这个人就会信。但是，主耶稣回答的话呢，就是说啊，如果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不是，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而不信啊，就是给他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也没有用的，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当人他为什么会不去信摩西的律法呢？啊，不去信先知的话呢？关键的问题是他对自己的生命不看重，他对信仰的事不看重。是吧？如果他不重视这件事情的话，你给他啥都没用啊！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不饿，你想给他吃饭，哎，你给他做好饭，他不饿，他你给他做啥他都不想吃，是吧？你硬塞给他是没有意义的，是吧？除非他自己是一个爱上帝、看重自己的生命、对神有信的追求啊，这样的才有可能，对吧？如果他没有这个的话，你给他啥都没用。所以今天呢，其实这段经文啊，主耶稣对于门徒、对于大众、对于法利赛人代表的宗教的这些人呢，其实主耶稣的核心点仍然是在讲到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啊，也是信仰的问题，就是跟主之间的那个互动的关系的问题，是吧？那我们从这个光中啊，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那么，在第一个小小段里边呢，就耶稣对门徒说啊，这是对门徒说的，说绊倒人的人是免不了的，啊。那么这一段的翻译呢，不太好翻译。那么主耶稣讲到的这个绊倒人的人啊，在原文里边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导致人犯罪的事。啊，绊倒人的事啊，也可以翻译成，导致人犯罪的事。那么这个免不了的呢，是一个将来事，也就是说，它一定会到来的，一定会来到的。啊，就是说，引人犯罪的事儿，将来一定会发生。那我们想一想啊，耶稣，主耶稣啊，他讲这个话。对于门徒是什么意思？然后下边就说呢，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或者说，这个如果我们直接从原文的这个意思来翻译呢，或者说是就是那个透过那个人啊，使别人犯罪了，啊，就是他成了一个诱惑他人犯罪的人，或者说。透过他导致了别人犯罪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有祸了。说就是把这个大磨石啊拴在他的镜像上，把它丢在海里， 热，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边的一个给绊倒了，或者说还强于把这小子里的一个人使他犯罪。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么一段话，主耶稣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其实这里就是要讲这个绊倒人的人，或者说是导致人犯罪的这个人，是吧？就是这个人很糟糕。那么把这个人丢在海里边淹死他，还强于他被利用或者从他自己的里边出来导致了另外一个人犯罪。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弟兄姊妹想一想，主耶稣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大家怎么想？好，为什么说绊倒人，或者说是引导人导致人犯罪？那么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呢？引诱人犯罪。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对吧？主耶稣对门徒说的。那么这句话对门徒起了什么作用呢？其实，人都是有关系的，我们都是活的生命，对吧？我们既然是活的，我们就会跟周围的人建立关系，是吧？不管是朋友也好。这个家人也好，是吧？社会的各种关系都好，是吧？那我们呢，是一定会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有了关系，它就会产生影响力。那么不是正面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影响，对吧？那么作为门徒而言，主耶稣在这里就警戒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绊倒别人，这个绊倒别人当然不是指的我们平常走路是吧？你弄一个石头，这是指的我们在犯罪的问题上，对吧？在信仰的问题上，成了别人的绊脚石。那么在原文里边，其实这个绊倒人，它有导致人犯错、导致人犯罪的意思，对吧？这个，那么一个人他去导致了别人犯罪，导致了别人跌倒失败，因为罪导致什么呢？导致灵性的死亡，对吧？对，罪导致了灵性的死亡。所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绊倒别人这个人把他弄死到海里边，就是淹死到海里边为什么要拴上一个大磨石把他扔在海里边呢？就是叫他永远也不能再活了，就是永远就是死得透透的，对吧？还强于把小子当中的一个绊倒了。那么主耶稣真正在这里要讲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讲到了一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所以这一个小子，如果他因为你的犯罪而导致了他永远下地狱，导致了他灵性的死亡，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影响，不要小看你随随便便在别人身上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儿，或者说你有意识的来，这个引诱别人跌倒犯罪，因为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要导致人灵魂永远的灭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主耶稣讲这个话啊，就是要提醒门徒，我们有影响力，我们的影响力要拿去做什么呢？对吧？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啊，用作去引诱别人犯罪，让别人跌倒灭亡，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下边呢，到了第三节啊，这个地方其实它又反过来，从正面的来讲，对吧？说你们要谨慎呢，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你看，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弟兄得罪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是怎么看的？有人得罪你了，你怎么办？
不愁。
嘿嘿，我们复仇，对吧？有人得罪我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我们要怼回去，对吧？这个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是吧？我们在中国文化里边是不讲这个怜悯，不讲饶恕，而是讲冤冤相报，对吧？弟兄得罪你，你一定要报复回去，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仇，对吧？所以咱们看这些所谓武侠电影啊，这个爹死的时候说儿啊，记住啊，是吧？谁谁谁怎么得罪我们了，报仇啊，是吧？所以他这个儿子就到深山老林里边去苦练十年武功啊，出来就是为了来复仇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认为是正确的事儿。可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他说，如果弟兄得罪你的话，你要劝诫他，而不是去报复他，是吧？那么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儿啊，下边是指的次数的问题。那么，主耶稣讲到这儿，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到底要叫我们去做什么呢？他的核心点在哪里？
饶恕嘛，饶恕人。
哎，饶恕的核心点在哪里呢？就是看重一个生命的得救，对吧？就是你要拯救他，你不是毁灭他，其实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心愿，是吧？他也教导门徒要这样去做，人和人之间就要这样去做。那么换话翻过来说啊，如果你不饶恕他，咱们中国人叫做如果他怎么对你，你也怎么对他，那就你和他一般见识，对吧？和他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两个人都灭亡，是吧？就像一个人啊被杀了，然后呢他去复仇再去杀人啊，往往到了最后呢，两个人都完了，是吧？所以神看重的是生命。所以，神要门徒也看重生命。如果饶恕他呢，就两个人都平安了。啊，饶恕他，两个人都平安了。但是主耶稣所讲的饶恕，并没有说弟兄得罪你，你就饶恕他，对吧？弟兄得罪你就饶恕他，这个饶恕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要劝诫他，然后导致他什么呢？ 导致他懊悔啊，导致他懊悔，他必须要懊悔才能产生饶恕。如果他不懊悔，人仍然可以饶恕，但是呢，这个饶恕的结果不是跟他继续建立关系，只是放弃对他的惩罚而已。那么，当然，饶恕并不等于对对方不惩罚，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惩罚的，因为你不惩罚他，他又不懊悔、不悔改，那么他会继续得罪。那么，当然，这个得罪是有程度的，对吧？他得罪你。得罪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仇恨想要杀你，你要不要爱他、饶恕他，是吧？他不悔改，他不懊悔，他一定要执意要杀你，啊，要毁坏你，他就是坏，是吧？那这个时候就公义的原则就要适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得罪你，这个得罪其实。我们在想这个原则在使用的时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互相的，那么一个方面对另外一个方面无休止的让步，这并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当一个方面对另外一个方面让步。目的是给他悔改的机会，使对方得救，而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儿就使他灭亡。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改正，而继续伤害他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另外一方的时候，如果是纵容他，啊，打着饶恕爱仇敌的旗号来纵容对方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在公义的原则下了，这是爱的错，爱就爱错了啊！这个爱是不对的，是吧？因为爱不仅仅是要爱对方，还要爱双方，是吧？神不仅仅是爱犯错的那一方，伤害别人的那一方，是吧？神也爱被伤害的这一方，所以神的公义不会的目的是为了让被伤害的这一方永远被伤害，而伤害别人那一方永远得到纵容。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神的心意是借着饶恕，使双方都不再被伤害，这个是神的原则，是吧？所以归根结底啊，两方面一反一正，都在说明对门徒而言，是吧？挽救生命而不伤害生命，所以导致人犯罪，使人跌倒，这是伤害生命，对吧？那么有人得罪你，如果你报仇，这使得对方呢就没有了悔改，没有了归正的机会。其实我们看到这反面、正面讲的，都是围绕着生命的得救。那么。这里说他懊悔啊，你要给他懊悔的机会啊，劝诫他，导致引导他，给他懊悔的机会。如果他懊悔了，就饶恕了。饶恕，主耶稣在回答彼得的话的时候呢，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对吧？那么这个饶恕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先得了主的饶恕啊。所以主耶稣在回答彼得的问题的时候啊，彼得说：“我的兄弟得罪我啊，我饶恕他几次呢？”啊，主耶稣说：“饶恕他70个7次啊。”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么就是，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啊，那么结果他的同伴欠他10两啊，那么结果呢，这个主人饶恕了他，他却不饶恕他的同伴，对吧？然后这个主人就大怒啊，说我饶恕了你，你不应该饶恕你的同伴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饶恕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们也是需要被饶恕的人，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是不需要被饶恕的，啊，我们常常说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既不完美，我们就需要神对我们饶恕，使我们不算为残缺而算为完美，这都需要是神的饶恕。既然我们也需要饶恕，凭什么我们不去饶恕别人呢？那么。那么，在圣经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被饶恕的资格。这句话再说一次啊，当我们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失去了被神饶恕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既然我们是需要被神饶恕的，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不去饶恕别人。那么，当我们去应用饶恕的时候呢，这包容不能变成纵容。所以，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显然是对方错误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不是报复回去。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神就会报复我们，对吧？那么因此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饶恕他，对吧？那么这个饶恕他不变成纵容怎么办呢？就要劝他悔改。如果他接受了劝而悔改了，那饶恕的这个结果呢，就做成了，就达到了。那么这里说啊，主说，倘若一个人七次得罪你啊，他七次又回转了，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懊悔了这句话，圣经所说的都是有一个前提性的东西，那就是说，这个说我懊悔了的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对吧？那么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由我们自己去智慧的判断，智慧的判断，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成年人啊，或者说是不用成年人啊，就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很快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图画。那么这个图画什么东西啊？就是人的诡诈，是吧？他为了逃避惩罚。那么他就说：“我懊悔了，对吧？”你说一天七次说我懊悔了，他真的懊悔吗？那么如果第八次就不饶恕他了吗？那么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七次啊，或者这个马太福音说的那个70个7次，他说的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数字嘛？就是说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你回转啊，你就饶恕，那么第八次就不饶恕了吗？当然，主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用一个比较坏的想法来想啊，是不是教导一个人诡诈呢？那么这个显然是从饶恕别人的这个角度来教导门徒的，对吧？如果是得罪人的这个角度，听了这个话以后，会不会觉得这是主给我教导我怎么去逃避惩罚的一个方法呢？我真的悔不悔改，别人怎么知道呢？只要我说了，你就要饶恕我，那我就干坏事，我就不断的说我悔改了啊，我那么我继续干是吧？那至少我一天可以干七次嘛，是吧？你就不能，只要我说了，你就必须饶恕我，是不是主耶稣在教人钻这个空子？那我们听了主耶稣这个话，是不是我们就要给对方有钻这个空子的机会呢？弟兄姊妹怎么想？大家一直这样听啊，会很累，会走神儿，是吧？大家要咱们互动一下啊，互动一下。因为我一直这样讲也会很干啊，不知道大家都在干嘛，是吧？所以呢，我们稍微互动一下。那么这一些圣经的原则很重要，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我们要了解这个应用的范围、应用的原则，对吧？主耶稣讲这个话，它是一条律法，对吧？如果它是一条律法，那就是原谅七次，那么你到了第八次就违法了，我就不原谅你了，对吧？显然，主耶稣讲的这些东西，它不是给我们的一个律法，它是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边的这个生命的原则，这是对门徒讲的，所以主耶稣不是摩西啊，摩西是颁布律法，那个就是规定啊，你必须要这样做。但是主耶稣讲的呢，这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那么原则性的东西在应用的里边，它就不像律法那么是一个死板的，是一个。是一个条例的，它是一个原则性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了解主耶稣的用意我们就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应用。那么，在这样的应用的范围里边我们不能像我们刚才说的既然主说了，那么我就一天七次就像现在在美国，什么零元购，对吧？只要我不超过，950美金好像是，对吧？我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所以呢，我就去到商店里边明抢我抢到945美金49美金我就没犯法。所以这是恶意的使用法律，当然这个法律本身建立的是不合理的哈。但是我们运用法律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这个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是正面的去饶恕别人那个人，那么我们是很智慧的去判断他的懊悔，还是我们就是傻傻的，是吧？因为主耶稣说饶恕七次吧，那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他说了，我就要饶恕他。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主耶稣教训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做那么一个愚蠢的人，是吧？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当人出错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心态来面对他，对吧？这都是原则，而不是律法的规条。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那么第五节，那么使徒所以前面是门徒这使徒其实呢，应该是同一批人门徒的这个强调是在训练的过程，使徒是他们最后训练完了之后他们要被派出去的时候的身份其实所指的是同一批人。那么门徒是使徒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使徒是门徒训练好了以后被派出去以后就成为使徒那么，使徒也是使者的意思，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那么，使徒就对主说了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徒为了这样说了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使徒们似乎清楚要做到前边主耶稣所讲的这些，哪怕是在原则上去接受、去认可、去应用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信。关键是我们对神的信。那么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主耶稣没有回答说如何增加他们的信，而是说如果他们的信就算是很小，也能产生很大的作用。 其实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是树啊，就是连根拔起栽到海里边去，谁能做到这件事情呢？是门徒的信心能做到这个事情吗？
上帝的能力吧，
哎，其实不
大
是，
能。
这是上帝做这件事情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了这样的一个一段话来回答使徒对主耶稣的这一个请求呢？对吧？所以这个信对神的信其实是接受神的主权。同时也承认自己被造的有限，然后当承认这个事情的时候，人会产生顺服，对吧？当你信神是神的话，你一定会顺服。啊，我还是用这个司机做比喻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在那个路口上有一个超速的照相机，那你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减速，对吧？你不敢在那里再随便了，是吧？这是信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当人在神面前因着信而顺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透过这个人来显明出来。那么，叫这个桑树从这里拔出来，栽到海里边去，这个不是一个显明神信心的一种表现。你看，我信心了不起吧？你看啊，我现在好像做一个表演，来，大家看看我有多么信心啊！看着树拔出来，栽到海里边去，嘣，它就栽进去了。主耶稣是不是要教人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对吧？那么主耶稣说：“你既然有信的话，那么你对神顺服的话，神的能力就会透过你来显明出来，对吧？”举一个例子讲啊，当年这个以利亚他祷告，祷告以后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对吧？我们请问，那3年零6个月不下雨，是谁让他不下雨的？
上帝呀，
啊，当然是
神。
神让他不下雨的嘛，对吧？以利亚怎么可能有能力来控制，神啊，控制这个雨不下在地上？他又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吧？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是神有这个能力。那么让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是神的意愿还是以利亚的意愿呢？
当然是神了。
哎，其实是双方的意愿，就是神说我要用这种方式要叫以色列人回头，那么以利亚呢，他是一个为民族的内心里边非常焦虑啊，看到这个亚哈娶了这个耶喜别，这个拜偶像的事，盛行。不但如此，这个耶喜别还把这个国中侍奉神的这些先知都给杀了。所以以利亚心中就说：“神呐，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以利亚：“我有这个方法，那么我透过你啊，来做这个见证，让以色列人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天就不下雨。以利亚就祷告说：“主啊，这样办，从现在开始，主啊，求你使雨不要下在地上了。”那么是双方的，就是以利亚他了解了神的心意，然后他祷告到神的心意里去，然后他出去奉上帝的旨意去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我不再祷告啊，雨就不降在地上。”他就有了这样的信心去宣告了。当他这样的宣告的时候，神就做工。这个就是 当其实要把这个桑树连根拔起栽到海里边去，是必须是神先这样想，然后人因着信神，相信他一定会做到，而且他顺服神的心意，他为神做这个见证的时候，神就一定兑现他所说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以利亚他当时祷告天不下雨是神的旨意呢？就是后来天要下雨了，对吧？后来天要下雨的时候，是谁要叫天下雨的？是以利亚吗？不是，
也是神，
是
是
神
神。
找到以利亚说：“你现在去见亚哈，因为
嗯。
我要降雨在地上了，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开始神差遣以利亚的时候，就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我不行，这个以色列人不悔改，是吧？我将不下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奉神的旨意去宣讲这句话，所以他信这个话，天就真的不下雨。是神使天不下雨的，是神印证了他的信，是因为他的信顺服神的时候，他敢于宣告这个话，这个关系，弟兄姊妹能理解吗？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啊，门徒跟随耶稣这些门徒是对这些故事都是非常清楚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讲到加增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强调的是，增加人因着信仰而在神面前产生的顺服，而这个顺服就会使神的旨意透过门徒来做出来。而这个事情，任何事啊，就是你说把这个桑树拔出来栽到海里边去，是吧？这些事都会，因为在造物的主岂有难成的事儿呢，是吧？当你们在神面前有了跟神之间的这个。你知道信是衡量一个关系的那一个标尺，对吧？就你对神很有信的时候，你就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就很近，对吧？跟神的关系的很近，你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你就知道要神要做什么，然后神就可以透过你把这事情做出来。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是一个人与神之间那种亲密互动而产生的结果，而绝对不是说。人的信本身有能力，是信本身没能力，能力一定是神的能力。不过呢，当我们因为对神的信，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那么我们就知道用什么的原则来这个所谓的支取神的能力，是吧？那么当然，神的能力的应用是神必须自己要同意这样用才行，对吧？也就是说。当人因着信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人就明白神的心意，就顺服神的心意，那么神的能力就透过他就可以彰显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强调的是，使徒对门徒说，咱们刚才讲了，使徒和门徒的区分很重要，对吧？就是使徒是已经被拆出去的人了。他是主耶稣，他是主的代表，对吧？所以，当他代表主耶稣的时候，比方说啊，这个彼得啊，五旬节以后，他就成为使徒，是吧？在五旬节之前，他是门徒，他是被训练的过程，但是五旬节之后，他就变成了使徒，他是奉主耶稣差遣，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这个使徒。既然他代表主耶稣，那么呢，这个他讲的话，主就要印证啊，是吧？这个就好像，咱们澳大利亚驻哪个国家的大使馆，对吧？这个大使出去，他就是使徒，就是政府的使徒。那么他跟那个对方啊，讨论，然后呢，签字。那么这个时候他签的字，政府就要。澳洲政府就要接受，就要认同啊，是吧？国家就要执行啊，是吧？所以他是一个代表啊，他代表你啊，是吧？所以使徒出去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使徒出去一定是跟派他的主啊之间是必须有这么一个非常 物性的关系的，是
信
吧？
号不行。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身份啊、使命啊，这个之间的关系啊，李弟兄啊，把这个话筒关一下啊，嗯，好，关于第五节啊和第六节，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圣经的话呢，非常的简练啊。然后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其实它里边是很多背后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然后我们才不会误解圣经给我们讲的话。
牧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方才说的那个使徒和门徒。门徒呢，就是指还是信念不成熟，是不是？是这种的。那使徒就是属于被神差遣出去，这就是使徒了。那个怎么样从那个门徒才能成为使徒呢？
门徒和使徒的这个，他门徒也不一定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身份。门徒是在预备做使徒的那个阶段，他要装备，他要训练，是吧？他是一个学习装备的过程，所以用在这个状态里边的人，就用门徒来代表他。那么使徒呢，就代表是他已经被拆出去了，已经被拆迁了啊。这个人是使徒，使徒是非常特殊，不是所有的门徒到了最后都当使徒，不是这样子的。使徒是必须有特殊的托付。啊，有特殊的托付，来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的人，这个才叫使徒。所以这个使徒，他重点就是他是对于差他去的这个，差他来的人，他是有代表性的，是吧？所以不是所有外交部的人都是大使，不是这样的。那这个使徒，他是一个身份，啊，是一个职分，在所有的门徒当中被选出来，啊，然后把一个特殊的使命交给他，让他去代表主完成这个托付，这样的人叫使徒。
就像保罗是吗？
对，保罗是使徒，就是神托付他，是吧？差遣他，那么当然，主耶稣在差遣保罗之前的时候，也给了他相当长的时间的训练。从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他，然后到他到亚拉伯的旷野3年啊，训练他，然后到他回到基利家的大树啊，回到他老家，再训练他12年，然后他再到这个安提阿。啊，这个跟众人建立教会，再待大概2年吧，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圣灵才感动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啊，就是说差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我要呼召他要做的工，那么从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按手在他头上把他派出去，那个时候他才是使徒。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是一个预备做使徒的人，那个时候就是门徒。
明白，谢谢牧师。
感谢主。好，还有其他的补充或者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呢，现在已经11点了，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那么我们休息到11:15回来，好吗？11:15回来。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